那今天非常感恩啊，受邀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圣徒在这里，好，我们非常的感恩，我们要一起来看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先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，何等的赞美你。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。我们这些人因着仰望你，因着寻求你，我们就得着你的救恩。我们也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你，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，因为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我们不单领受你的救恩，而且领受你的真理，使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也使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当如何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我们所分享的圣经真理。主，求你的圣灵高抹讲台，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，讲台上所做的就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是有了圣灵的高抹，我们哪怕是一个卑微软弱的无饼二鱼，但是被主你所高抹，被主你所祝福之后，就能成为多人的祝福。也特别的求圣灵上帝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所感动，知道主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，让我们看的不是人说什么，而是主你向我们说的。也特别的求主你保守我们网络，保守我们的设备所有的这些平稳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单是在现场的，也是通过网络的，都在你面前得造就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那今天很感恩，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去分享主的话语。那么我们大家呢，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哈，在我们 PPT 上有，就是我们的提摩太后书3:16-17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其实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和其他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呢？它是上帝所默示的，阿们吧。其他书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，唯有圣经是上帝向我们说话，而且我们这位上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，所以他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教训，让我们受督责，让我们归正，让我们学习什么是行义，然后使属神的人越来越完全，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专门的主题哈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就叫做我宁愿有耶稣。好，我宁愿有耶稣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主借着今天他的圣经真理要向我们说什么话。那我们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呢，是在我们的这个以赛亚书39这一章的经文。那我们也放在 PPT 上了，如果弟兄姊妹有习惯拿这个圣经来读的也可以，或者对着我们 PPT 也可以啊。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呢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把这八节经文我们读一下，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，好不好啊？以赛亚书39:1-8，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
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华布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五库的一切兵器，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
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，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
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中看见了什么？
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
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。
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，就是耶和华说的。
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， 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好，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一看这个经文说，这个经文和主题有关系吗？因为这里面讲的是西西家发生的一件事情啊，这里面提都没提到耶稣。但其实我们说这段经文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，它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，也像我们刚才唱的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当我们从那些角度，真的从福音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很多的得着，也有很多的感慨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了，我们知道发生什么故事，就是有巴比伦的使者好来看西西家，对吧？因为前一章是讲的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上帝给他行了一个神迹，然后让他没有死，而且还可以继续有15年的寿命。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巴比伦的使者来找他，那巴比伦的使者递了一封信给他，这个信里面写了什么圣经上没讲，但是很显然这封信打动了西西家，对吧？所以西西家呢就把他的库府，把他的好东西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了一遍。这个时候上帝差这个先知以赛亚来找西西家，然后问他你做了什么。西西家说，我把我什么都给他看过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其实说，你要听上帝跟你说什么。上帝告诉你说，其实将来你们家所有的都会被巴比伦人掳走。那后来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甚至说你的子孙当中有人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做太监，所以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，对吧？但我们看到西西家当时听了这个话以后，他怎么样子呢？他其实应该是挺不高兴，对吧？他并没有说听了这个话说，主啊我要悔改。他怎么样子啊？他说，你说的甚好，但是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稳固的情况，这个事情好像就过去了。但我们去看历史，我们知道说上帝所说的话全然都应验。那么我们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去思考一下说，主借着这个经文他想告诉我们些什么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说困境与危机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讲困境与危机？如果我们单单把这张书拿出来的话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困惑，说西西家为什么要给巴比伦的使者去看他的库府？为什么巴比伦的使者从远方而来的时候，西西家这么欣喜，这么高兴？他做这个事情到底因为什么？如果大家去看一看以赛亚书前面的经文，或者看一看我们的旧约历史书的话，你又会明白。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需要去知道，其实以色列国或者说犹大国当时他们面对的一个强敌，大家知道是哪个国家不？他们当时面对的强国是亚述帝国。好，是面对的是亚述帝国。所以西西家是在很大的危机当中的。如果大家看以赛亚书，我们刚才读的是39章，37章就曾经发生件很大的事情，亚述帝国他们的大军过来围困耶路撒冷，差点把耶路撒冷给攻下来，对吧？然后上帝行了一个神迹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出来，一夜之间杀掉多少亚述大军啊？185,000人的亚述大军帮他们解了围。但是亚述人对犹大国的威胁消除了没有啊？没有消除。所以我们说西西家他当时其实是在困境当中，是有危机的。那么我们就看看，你看了这个背景，你就明白说，哦，怪不得西西家他对巴比伦的使者他这么感兴趣，因为他以为帮助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先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说困境与危机，就是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要去明白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的真理，主要借此告诉我们的都是什么。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，我们说西西家他的困境是不是亚述人，是不是亚述人？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你去了解一些历史，世界历史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西西家他对亚述人这么紧张，这么着急，他是有道理的。有一些历史学家有一个观点，认为什么呢？认为亚述人，他们亚述帝国是可以称得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，这是一个军事帝国，它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，就有点像二战时候的德国和日本，它整个国家都武装起来，而且他们以残暴出名，就是他们经常会攻打一个城市的时候，如果那个城投降了还好，如果那个城不投降的话，他攻进去以后，他会把那个城里面所有人都杀光。然后他们的首领喜欢把人杀了以后，甚至把人剥皮，然后把人的头砍下以后带回去做战利品，然后堆到他们那个头颅山那个那里，然后他们经常打完仗以后就有很多头颅带过来，甚至那个头颅山堆的真的像一个小山一样，是非常可怕。 那么我们看圣经历史当中，我们就晓得说，其实这个时候的亚述帝国，它在现在我们说的中东地区，它形成了霸权，那么对当时的犹大国有很大的威胁。所以西西家当时按照现象来看的话，他认为说我们最大的困境就是有亚述人。大家说他这个看见对不对啊？他这个看见对不对啊？从现象上来看是对的，对吧？但其实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子吗？西西家他的困境到底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一般人就可以从政治、从经济、从军事、从各个角度去分析说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不好，这是我的敌人，那是我的朋友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视角，我们有一个什么视角呢？我们有一个视角是主能告诉我们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我们的上帝他会告诉我们真相，同意不同意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对真相能不能凭着我们的理性就发现真相是什么？我们不可以的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西西家的困境到底是不是亚述人？其实我们需要到主面前。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学这个宝贵的功课。学什么宝贵的功课？你不能仅仅根据你的经验，你也不能仅仅听那些专家讲，那些你的经验说，哎，这个是困境，那个是困境，专家说这个是困境，那个不是困境，你不能仅仅是这样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到主面前。只有主能够给我们揭示真理，只有主能告诉我们真相。而且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再去看这段历史的话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其实对以色列人真正最大威胁的到底是亚述人还是巴比伦人？其实是巴比伦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亚述人其实没有灭掉以色列，后来是巴比伦灭掉了以色列，而且巴比伦帝国是后来比亚述帝国更强盛更可怕，他们的疆域也更大，对吧？而且如果大家去读一下历史你就知道了，就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虽然是亚述帝国也是他的鼎盛时期，但是上帝那一夜之间杀掉185,000人，其实已经重创了亚述帝国，亚述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。其实就在西西家这个时代过去没多久，亚述帝国就被巴比伦帝国给灭掉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西西家的困境和西西家的危机不是一回事。我盼望大家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我的困境，但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的危机真的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，大家都知道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到了红海前面的时候，那么红海当时对他们来讲是困境，但是那个是不是他们红海是不是他们的危机呢？不是，因为上帝怎么样子？上帝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了，所以红海成了上帝得荣耀，成了以色列人大得胜的地方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去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西西家的危机其实不是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困境，西西家的危机不是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危险，西西家真正的危机是巴比伦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伸出的橄榄枝。巴比伦为什么？巴比伦使者过来以后西西家这么高兴？巴比伦使者是不是写了一封信来威胁西西家？肯定不是。他们写了一封信，可能其实按照当时我们去查考历史的话，当时的巴比伦人正在做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也不满意亚述帝国，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想形成一个军事联盟来对抗亚述，甚至想推翻亚述人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西西家这么高兴了，因为这些人来找我，我要跟他们结盟，我们一起来反抗亚述人。如果我们把亚述人推翻了，哎呀，我们以色列的危机就除去了。这是西西家的想法。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在巴比伦人给犹太人伸出了橄榄枝，但其实这个橄榄枝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橄榄枝其实是刀剑，这个橄榄枝其实是危险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西西家他真正的危机根本不是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困境，而是巴比伦人给他们伸出的橄榄枝。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真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去明白，你要去明白，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当你落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你不要慌，你要知道真正的危机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困境，真正的危机是什么？是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来脱困。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？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39章再对比37章，我们很感慨的。37章西西家他遇见危机的时候他怎么做呢？他跑到上帝的殿中，然后把西拿基利拉伯沙基给他的那封威胁的信放在上帝的殿那里，说，哇，我们现在如同要生产的妇人却没有力量生产，我们现在在急难之中，有危机，有凌辱，有各样的艰难，主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 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就回答他的祷告，对吧？上帝就跟他说，你不要担心，那个西拿基利和拉伯沙基他们像两个烧着的火把头，他们今天过来威胁你，但他回头怎么样子，回头我就要对付他们。结果很奇妙的事情，上帝只差了多少个天使啊？上帝只差了一个天使就把185,000个亚述的精兵都杀死了，对吧？所以其实西西家他是有经验的，就是我应该去求谁啊？我应该去求谁？当我在困境当中，我应该求谁？弟兄姊妹，我应该求上帝，对吧？但是你注意，这个时候巴比伦的使者来了，西西家有没有求上帝？他有没有到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现在有巴比伦来想跟我结盟，我到底应不应该跟他结盟？西西家有没有做这件事情？没有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，西西家他真正的危机不是他的困境，而是他脱困的方法。他现在用了一个错误的脱困的方法，就是他准备跟巴比伦人结盟。所以当以赛亚过来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很不高兴，他认为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策，但是他所做的事情给他还有给以色列国其实带来的是灭顶之灾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危险？因为他的脱困的方法是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宝贵的真理，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宝贵的教训。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会有人给你橄榄枝，但你一定要求告主，主啊，这是你给我的吗？这是你让我做的吗？这是你引导我的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说，哎呀，他就伸橄榄枝过来，我当然就应该接，他说要跟我结盟，而且为了表达我也愿意跟他结盟，我有资格跟他结盟，我要把我的库服打开让他看一下，你找我找对了，我很有钱的，我有很多武器的，你找我，我跟你结盟对你有好处，对我也有好处，你赶紧跟我结盟，咱赶紧签协议。这就是西西家的想法，但是这个想法带来的是什么？带来的是灭顶之灾。所以西西家真正的危机不是他的困境，而是他错误的脱困之道。阿们吧。脱困之道在哪里？脱困之道在主那里。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，我才说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说，我宁愿有耶稣。西西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他凡事都说我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不靠财富，不靠名声，不靠人的那些功夫，我就是去靠上帝的话，他会有不一样的选择。阿们吧。其实西西家的先祖大卫王，大家记得吗？大卫是不是遇见过很多次的危机啊？他遇见很多次危机，你注意，大卫是一个上帝喜悦的王，就是每当遇见危机，每当遇见挑战，大卫经常做一个什么事情？他到上帝面前去祷告，对吧？说，主啊，求你指示我，这个基伊拉我要不要救？主啊，那些扫罗要来基伊拉来追杀我了，我是留在基伊拉我还是走？主啊，这一仗我该怎么打？主告诉他说，你听到桑树梢上面有脚步声的时候你去打。主啊，那一仗我该怎么打？上帝跟他说，你直接上去打，对吧？他是经常求问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要让我们大家明白，我们说唯一正确的脱困之道就是求告主耶稣的帮助。所以在我们这里我们有放了三节经文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马太福音8:24-26，在我们 PPT 上有，我们一起来起读，大家我们一起来起读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，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，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跟门徒在船上，结果海上起了大风暴，门徒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？他们就去叫主耶稣，对吧？就去叫主耶稣，然后主耶稣责备他们说，你们这么小信，我跟你在一条船上，你怕什么？但是主耶稣当门徒去求告他的时候，主就行了一个神迹，让风和海都止息了。阿们吧。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要去求告主，你要去求主耶稣来帮助，对吧？西西家前面为什么可以把185,000已经围城的大军都打败？因为他求告耶和华。39章的西西家为什么失败？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，他不求问上帝，他不寻求主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正确的脱困之道一定是寻求主。而且当我们去寻求主的时候，你去看整本圣经，你都会发现一个真理，困境是什么？困境是主显能力的舞台。阿们吧。 你去看上帝每次把我们放在困境当中，都是他能显大能的时候，同意不同意？当我们在海里面有风暴的时候，耶稣是来显明他有能力平静风和海。当以色列人到了红海前面的时候，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能把红海分开。当亚述大军围困以色列的时候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困境当中，我告诉你，我一个天使就能把他们全部都杀灭，对吧？你去看一看，当保罗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上帝让他们祷告唱诗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腓立比的监狱的门打开，然后不单是保罗和希拉没问题，还在腓立比传开了福音，让禁足一家都信了主。所以困境是主展能力的舞台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基督徒看困境和一般人看困境是不一样的。一般人一遇见困境就心慌，一遇见困境就焦虑，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反应？应该是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知道我要看见你的能力了，我要看见你把红海分开，我要看见你把约旦河分开，我要看见你把监狱的门震开，我要看见你在中国，你在我们的广州，你在各地显出你的大能，使人心归向你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这才是我们应该看困境应该有的心态，而不是说一遇见困境我们也像世人那样慌张慌张。不，你去看，而且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去求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你去求告他的时候很奇妙，你就要有信心。只要你求了主，你去查考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不是瞎讲，你去查考圣经，任何一个时代神的百姓在困境当中跟上帝求告过以后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一定是得胜困境，还是被困境困死？一定是得胜困境。而且当你求告主名的时候，才真正的转危为机。阿们吧。你看到今天很多人会讲说，危机危机，虽然有危险但是有机会。我说这个话最有资格讲的是基督徒，而且是在什么时候讲？是在祷告以后讲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当中的小弟兄姊妹真的是有福了，你们从小就认识主，所以当你们遇见艰难遇见挑战的时候，你就记得一件事情，我求告爱我的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，你就一定会看见上帝在你身上做的奇妙的事情。你就从小去经历上帝为你把红海分开，上帝为你把仇敌打败，上帝让你遇见一切的困难都成为你的祝福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说困境和危机，西西家因为有困境，那么他就接受了巴比伦使者来的信。但是西西家他真正的问题不是困境造成的，而是他错误的脱困方法造成的，以至于以色列全国陷入真正的危机。而解决危机，面对困境，胜过困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我宁愿有耶稣。阿们吧。我要到主面前去，我不靠人的势力，我不靠人的聪明，我不靠人的军事力量，我也不靠人的政治力量，我只靠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。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去看看，我们说我们去看看谁的来信。弟兄姊妹，在困境当中我们会收到一些人的信息的，我们会收到哪些人的信息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些信息，我们借着这一章有给我们很多很深的思考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，说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会遇见，好，会接到谁的来信呢？首先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说有谁来信了？有巴比伦的使者来信，对吧？巴比伦的使者带着巴比伦王的信来跟西西家讲话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还是哑巴上帝？说话的上帝。我们的上帝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跟我们说话？会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的小朋友如果正发愁正担心正焦虑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妈妈要不要说你就焦虑就焦虑，还是爸爸妈妈会来跟他说话安慰他，让他从焦虑当中走出来？会让他走出来，同意吧？我们的天父比我们的爸爸妈妈更恩慈还是更冷酷？更恩慈。我们的天父更会跟我们说话。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不单我们的天父会跟我们说话，巴比伦的使者也会来跟你说话。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，你一定要去知道说，那么你在这里就需要去知道说，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，你会接到两个方面的来信，一个我们至高上帝跟你说话，一个巴比伦跟你说话。巴比伦跟你说话其实是本质是什么？西西家一看巴比伦来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哇，巴比伦的使者来说话了，哇，我终于有机会，我们你看我是胜不过亚述人的， 但是加上巴比伦人，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世界历史的话，当时的巴比伦人找了19个国家组成联盟来对抗亚述，但是这次对抗失败了，因为这是人发动的，不是上帝发动，所以失败了以后，亚述帝国又对他们凶残了一番，那次失败以色列国也在其中。那么我们真的去看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人看为说，哎呀，巴比伦的使者来跟我写信，然后我们要结盟，多么好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人跟你说的，你要听上帝跟你说，阿们吧。但是我们再跟大家问一个问题，巴比伦的使者来找犹大的国王，他们到底是想造就犹大的国王，还是他们其实是想利用犹大国？利用，你要搞清楚，凡是从巴比伦来的信，我们说，大家知不知道巴比伦这个地方，其实它，巴比伦其实就是我们创世纪里面所讲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叫巴别塔，你知道吗？巴别塔就是巴比伦的首都，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，其实每一封巴比伦的来信，它其实是在干什么？他是呼吁你来跟我一起建造巴别塔。你就明白为什么西西家听了这个话那么激动，因为把他的什么挑动起来啊？把他的肉体血气挑动起来，他觉得哇，对哇，我们一起组成一个联军，把亚述帝国打败，打败了亚述帝国，因为你要从他的思路讲，我们把亚述帝国打败了以后，然后怎么样，我是战胜国，这个时候我得不得好处？我会得好处的，甚至我国家的面积会扩大的。哎呀，他是这样去想的。但是其实巴比伦的呼召，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呼召你来建造巴别塔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小心这个。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能激励你的不是仅仅是神的话语，而是巴别塔的呼召也会激励你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巴别塔的呼召有时候对你的激励作用，有时候你感觉比上帝的呼召还厉害，因为他把你的肉体血气挑动起来。你看西西家在以色列的诸王当中算是一个好王，但是当巴比伦的使者拿信给他来的时候，他抗拒不了，因为他的肉体血气被挑动起来。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骄傲，你说哎呀，西西家这么愚蠢的，如果遇见我，我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我跟你讲，你得出的结论应该相反，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，我也会做错误的选择。所以我该干什么？我该求上帝保守我，阿们吧。记不记得我们主导文里面说，求上帝让我们不要遇见什么？不要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不能骄傲，你说西西家会跌倒，我不会跌倒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话有点耳熟？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，有一个人也说过类似的话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彼得，对吧？彼得说，哎呀，其他人都跌倒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去死。结果那天晚上跌的最重是谁？就是他。弟兄姊妹啊，西西家是一个敬虔的王，但是面对巴比伦的来信，他胜不过的。所以你要小心这一点，巴比伦的呼召，建造巴别塔的呼召会感动很多基督徒，会激动很多基督徒，让我们误入歧途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一定要去小心，你要听的是谁？你要听上帝的话，你要听上帝的话。就像我们在这里这节经文所讲的，大家一起跟我读一下，约翰福音5章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是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听谁的话？听上帝的话。你听上帝的话又信靠他，就有什么？就有永生，就不被定罪，而且是怎么样？出死入生。你在困境当中，你在死地之中，你只要听上帝的话，他让你出死入生。当然这里面讲，如果你领受救恩，你得永生，阿们吧。这是我们应该看到，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大家要去看，要去思想的，我们说你要去看谁的来信，你要小心巴比伦的来信，你要听耶和华的信息，阿们吧。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向谁敞开。巴比伦这封信很厉害，西西家收到这封信以后，就把他的库府全部打开，甚至他说，我不单是把国库给他看，连我们家的宝贝我都给他看，就是我邀请他到我家里了。让他到我家干什么？不是喝一杯茶这么简单，我是把我家的抽屉打开，我是把我家的存折拿出来，我是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。这个就是他。所以这个巴比伦的呼召，把这个西西家内心之中的这种骄傲，这种血气，这种人的东西给带动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敞开了他的国库，敞开了他的心。这个时候他是向谁敞开啊？向贪婪的世界敞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需要去知道的，就是当你向世界敞开的时候，世界说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封闭，你们基督徒不要这么封闭， 你不要只是听你们牧师讲，你也不要只是读圣经。我不反对大家读其他的书，但是世界就说你那个圣经没那么重要，2000多年前写的，现在过时了。你来啊，向我们敞开，还有你得向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力量多大。你把你的力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多少人，哎呀，会喜欢你啊，弟兄姊妹。我们看起来这个巴比伦的来信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出路，但我想让大家知道，就像我们在 PPT 上放了一张图一样，其实世界让你去敞开的时候，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得到的结果是捆绑，同意不同意？而且不单西西家受捆绑，他的儿孙受捆绑，甚至他亲生的这一系的后代当中，有人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做了太监，很可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向世界去敞开，当我们以为说我要向世界展示我的力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必受世界的捆绑，我们收获的一定是破败。你要看到这些。而我们应该向谁敞开？我们应该向我们的主敞开。所以圣经当中有这些宝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诗篇62篇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，跟我一起读好不好？我们的 PPT 上有诗篇62篇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众民，哦，你们这儿看不到了，那我来读吧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吧？这里面讲得很清楚。那下面这节大家看得到，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圣经上面无数的经文鼓励我们什么呢？向上帝敞开。但你注意，我们经常做反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伪装自己，我们装作自己很属灵，装作自己很强大，装作自己很敬畏主，然后不肯把心里话跟上帝讲。我们很少像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样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，然后世界来了一个好朋友，然后我们噼里啪啦把我们什么东西都讲。不对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到上帝面前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讲，你对他的感恩，你对他的赞美，还有你对他的困惑，还有你心中的忧愁，你的焦虑，你都可以到主面前。阿们吧。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讲的说，我们只管怎么样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啊，坦然无惧，你不要怕。你说主啊，我一切的软弱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你不知道？你完全都知道。我还在母腹之中，我还在黑暗里的时候，我自己不认识我自己，你却知道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自己后背长什么样？不知道。上帝知不知道？上帝完全知道。弟兄姊妹啊，他才是全然知道我们的神。所以你要向主敞开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连续，也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典。阿们吧。但是你向世界敞开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？得着的是捆绑，收获的是破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当上帝教我们说你要来祷告，你要来倾心吐意的祷告，你要来寻求我，上帝不是来捆绑我们的，上帝是来祝福我们的，上帝是让我们得着那丰盛的恩典，奇妙的作为要在我们身上去显明的。你去寻求主，不要像西西家这样子被巴比伦的使者的信打动，上帝的话我却听不到心里去，我却不愿意去寻求主，这就会很大的问题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说你去看巴比伦使者的信多么厉害，把西西家的心打开了。我们其实要知道，我们要让上帝的话把我的心打开，我不要让巴比伦的信打开我的心，我要去寻求主。而且我们看到西西家被巴比伦的使者把他给鼓动起来以后，这个时候他把他的宝库打开，对吧？我说我再讲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什么？我宁愿有耶稣。西西家把他的金银财宝给巴比伦的使者看，巴比伦的使者也喜欢这些。我相信巴比伦后来之所以对以色列那么不客气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们有钱，你们有好东西，你们有圣殿，你们殿里面那些东西用金用银用大量的铜，哇，漂亮的不得了。而且西西家那时候给我看过，所以我将来我灭了亚述帝国，因为后来巴比伦真的把亚述帝国灭了，我一定要侵犯以色列，我一定要把以色列的珍宝抢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珍宝到底是什么？有梁弟兄你不知道啊，我是不露富的人，我在广州啊，我有3套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是开宝马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 我没告诉你，我爸爸开了两个工厂，我外公有三个公司，哎呀，我的祖父是某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这是不是我们的财富？弟兄们，这是，但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最大的财富，最好的财富？不是，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要去晓得，你真的要去知道说，我们基督徒最大最大的至宝，其实不是这些，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？你大家看得到哈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我们在 PPT 上有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很多人是误解的。有些人说，哇，你看了这节经文哈，保罗就跟我们说万事是粪土，所以梁弟兄，你那个电脑是粪土，你的手机也是粪土，你穿的衣服也是粪土，你们家房子也是粪土啊。然后有些人说，哇，所以你们基督徒愤世嫉俗，什么好东西都是粪土啊。其实保罗讲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做对比。你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看到最繁华的宫殿，你看到最漂亮的别墅，你看到那个性能最好的火车，你今天早晨坐着地铁过来的时候，哇，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也跟人开玩笑，我看到一个玩笑，我也讲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我每次来聚会，我是坐最豪华的车来的。你坐什么车？你坐200万的跑车，很厉害了吧？我坐几千万的车哦，有专职司机哦，而且还有服务员哦。我进门出门的时候，他都在那里跟我打招呼哦。你知道吗？有什么车这么厉害？地铁啊，是不是啊？地铁车厢就是这么贵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些飞机也好，地铁也好，高铁也好，你的别墅也好，哪怕你有1000亩的地，跟耶稣比起来就如同粪土。阿们吧。他是讲对比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宝贝是什么？你的宝贝是耶稣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大家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基督徒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富有的人？是不是？是，你都有基督了，基督比全世界都大，阿们吧。良人属我，怎么样？我也属他。所以西西家他以为说，哎呀，巴比伦的帮助是很重要的，是我的宝贝，是我接下来得胜的依据。哎呀，我把我的好东西给他，他把他的好东西给我，我们就打败亚述人了。大错特错！真正能打败亚述人的，真正能把我们的仇敌都打败的是谁啊？是耶稣啊！你真正的财宝是什么？是耶稣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每天读经去敬拜主耶稣，特别主日时候来一起敬拜主耶稣，是不是耶稣来捆绑你？不是，是耶稣来让你越来越多的明白，因为我们人很软弱。经常过了6天我就忘记这个道理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今天突然发现我们公司新来那个同事看着不起眼，我原来家里很有钱，在他面前我突然头就抬不起来了。所以你要来主日敬拜主，一敬拜主你又昂首挺胸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耶稣。他就有亿万家财又如何呢？他把全世界的财宝都得着了又如何？因为我有耶稣，阿们吧。所以其实西西家应该给巴比伦使者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西西家应该给巴比伦使者传福音，同意不同意？你来跟我一起敬拜耶和华吧。你知道吗？前一段时间亚述大军来围困我们，耶和华派一个天使出来，一夜之间就杀掉他185000人。咱们不需要那什么的，咱只要依靠上帝，上帝就会做奇妙的工作。其实他这样做就好了，我相信他这样做的话，后面的故事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阿们吧。弟兄姊妹啊，你再去想你自己，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有些人在你面前炫富的时候，你垂头丧气，然后说这个人太虚荣了，哼，把我弄得难受的不得了，我不理他了。不是，当有人跟你炫富的时候，你其实是传福音的好机会。你可以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一个隐形富豪哦，你不知道吗？在我们公司其实最有钱的就是我，真的，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有钱。你不知道我家里的那个财宝，呜、哦！这个时候他肯定要竖着耳朵听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哇，你居然这么有钱，你到底你有什么财富？”你就告诉他：“我有耶稣。”他肯定问你：“什么叫有耶稣？就是有财富。”这个时候他一问你：“这是你问我的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讲？”当他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讲？这个不是我硬把福音塞给你，是你问我，我把福音讲给你。阿们吧。我就告诉你，耶稣是至宝。为什么耶稣是至宝？因为耶稣能救你脱离死亡，因为耶稣能够把你从永死当中救出来。 到让你到永生里面，能够把你从地狱的边缘救出来，让你去到天堂里，你说好不好？对吧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财宝根本不是那些库府里的金银，我们的至宝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宁愿有耶稣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三点，就是我盼望大家真的借着这个故事去明白说谁是盟友。我们刚才讲，其实当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我们很希望有帮助，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？非常正常。但是你这个时候希望有盟友，你要慎思明辨，谁能做我的盟友，我应该跟谁结盟，谁能做我最坚定的盟友，这个你可要好好的去想。阿们吧弟兄姊妹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说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去看到了说谁是盟友，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一个教训，是一个反面的教训，错交的盟友比敌人更危险，同意不同意？现在西西家看起来他的敌人是谁啊？亚述人。但是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威胁大，还是后来巴比伦给他带来的威胁大？巴比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子？其实伤你最深的经常不是直接敌对你的人，对吧？是看台做你的朋友突然在背后捅了你一刀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以赛亚在这里其实跟西西家讲，我相信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心如刀割。以赛亚是一个很敬虔、很爱主也很爱主的教会的一个先知，他侍奉了四个王，然后他在这个时候跟西西家讲，西西家又是一个敬虔的王，不是一个不敬虔的王，但是居然在这个时候犯下这样的大错误。所以以赛亚跟他说，哎呀，日子必到，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，全部被拿走，多么可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交错了盟友。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再次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有橄榄枝伸过来的时候，你不能见到橄榄枝你就拿，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。什么习惯？求问上帝，主啊，这是你差来的帮助吗？这是你的使者还是巴比伦的使者？如果是巴比伦的使者，就算条件看起来再诱人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拒绝。但是如果是你差来的使者，哪怕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我要接受。我们去做一个对比，大家就知道，当上帝差遣摩西去埃及去拯救以色列的时候，摩西起眼不起眼？80岁的老人家拿着一根杖啥也没有，对吧？但是这是谁差的呀？上帝差的。所以这个80岁的老人家就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毫发无损，一根头发都没掉的出了埃及，一点伤都没有，对吧？以色列人大受激励，大得益处。但是巴比伦的使者肯定是穿的金光耀眼，肯定是展示他们的武力，显出他们的能力，说你知道吗，我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已经决定跟我们结盟了，现在我就问你，犹大国要不要跟我们结盟，我们现在是很大把握这次能搞定亚述人的，你要不要来？西西家就心动了。但是这是一个错节的盟友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上帝给我们的不一定是你认为很厉害，但是上帝给你的一定是真正最厉害。阿们吧。你去看上帝差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在人看来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吗？不是。人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对吧？当保罗进到腓立比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别人就觉得这两个人，保罗和希拉这两个人癫狂了吧，来干什么？但是其实这些人是改变历史，这些人是改变世界的人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说谁是盟友，你不要去错交那些巴比伦那些使者做你的盟友，你一定要寻求上帝给你的盟友。阿们吧。而且上帝给我们的盟友，大家真的是需要去知道，就是什么呢？我说上帝给我们的盟友最重要的盟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同意吧？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真正的盟友他有什么特征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节经文好不好？提摩太后书2:22，3:2，很好记哈。提摩太后书，我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小朋友年轻人记得，好记啊。经文2:22，3:2，提摩太后书2:2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所以这是保罗在帮助陷入困境的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， 保罗马上就要殉道了。提摩太在牧养教会这个时候也遇见了很大的困境，保罗劝勉了他很多，然后在二章二十二节的这个时候，保罗教提摩太说你要找盟友，什么样人做你的盟友，跟什么人做盟友。保罗有没有说你注意一下，看一下你们教会有没有亿万富翁，哎，对，看一下你们教会有没有人他那个人生经验特别丰富的，哎，看一下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呢他人际关系特别广，能给你带来很多帮助的，你跟他们结盟。保罗是不是这样说？保罗不是，保罗说你要跟什么人结盟，跟什么人，倾心祷告主的人。谁是你的盟友？弟兄姊妹，就是他自己。什么叫倾心祷告主？他是亲近基督的，而且你跟他结盟，他会给你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他帮助你也怎么样子啊？更亲近主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。你说这个人要不要做我的盟友？我要不要接受他做我盟友？你要去思考，你要去思考说这个人会帮助我更靠近上帝，还是这个人会拉着我更远离上帝？如果他拉着我远离上帝，会不会是上帝派来的使者？不会。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就是亲近上帝的，他来了又要拉着我去亲近上帝，这个人可能有时候说一些话你很不喜欢，但是这是上帝差来帮助你的盟友。阿们吧。你要跟他结盟，你要跟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给你的信德，上帝给你的仁爱，上帝给你的和平。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正的盟友你要找的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你看保罗和提摩太，保罗和希拉，然后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怎么样子啊，不能同父一轭，就是你的生命的盟友一定是亲近上帝的人，而且他要帮助你亲近上帝。如果他自己亲近上帝但到你面前就是吐槽说哎呀咱关系好哈，你听我吐吐槽，每次在你面前都吐槽的话，这个状态也不正常，同意吧？他要亲近上帝，然后他找到你的时候他要帮助你也亲近上帝，这个就是你最好的盟友，甚至应该做你一生的挚友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自己当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刚信那个信主之前那时候其实有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但是圣灵的感动引导就这样，当我信主以后我就开始读圣经，花好多时间要去读圣经的时候，然后其实我们以前我跟我的有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坐在那聊天，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，然后那个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跟他聊的少，跟他们就越来越少聊了，就更多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。因为我的那个朋友不是基督徒，我们讲上帝我们讲耶稣的时候他很不能理解甚至是轻蔑的，但是你去跟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，这些弟兄姊妹哪怕他有的时候不见得口才很好，但是他有时候就蹦出一句话你就豁然开朗了，哦，对哦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你心里就特别感动，你知道说他这句话就是上帝差他跟我说，阿们吧。但是那边呢讲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话，你要知道是巴比伦的来信，会把你拉去见巴别塔的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知道，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。那我要跟大家最后讲的一点就是谁是我们最好的盟友。我们说我们最好的盟友也像我们有一首圣诗叫何等恩友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两节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5章15到16节，约翰福音15章15到16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就是主耶稣说我把你们当朋友，意思是什么？不是说我们不做耶和华的仆人，我们做，但他强调一点，就关系的亲密，是吧？就是仆人不知道主人，仆人只是说主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但是他知道的很少。朋友是什么？朋友是很清楚知道主人的心意。所以耶稣说我不愿意你们只是机械的执行我给你们的命令，而是我愿意你们跟我相交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祷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读圣经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教会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鼓励你在教会当中侍奉，你要明白，对吧？然后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说你跟我像朋友一样。而且主在这里讲说什么呢？说其实呢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拣选是我拣选了你们，然后分派你们去干什么？结果就是干什么？ 传福音。就像我们刚才说，当巴比伦的使者，你会遇见，你会遇见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除了基督徒其实都是巴比伦的使者。当巴比伦的使者来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心，什么心？传福音的心。我不是让你每次都很刻板的，别人一跟你说话说嗨你好，你说耶稣，我跟你讲耶稣，他可能就愣了，对吧？你要智慧，但是你要知道说，我遇见的每一个人，我的心就是要传耶稣基督给他。也许今天他还是巴比伦人，明天他就成了以色列人，阿们吧。也许今天他还是外邦人，明天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成了我的弟兄，对吧？主说我派你们去干什么？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耶稣是我的恩友，耶稣是我的挚友，我要去传扬耶稣。而我们怎么传扬耶稣？其实传扬耶稣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讲，我们今天没时间都讲，我只讲一点，就是大家看我 PPT 上，可能你们看的时候有点愣，说不用树杈而是长矛，啥意思？就是我发现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用的方法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你知道我们，如果你看一个士兵打仗的时候，有时候士兵用什么东西啊？用长矛。长矛它是枝枝叉叉的还是光光的一个棍儿，然后上面一个尖儿啊？光光的一个棍儿，上面一个尖儿，然后这个长矛才好用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拿个树叉呢，就是拿了，比如说抱了一棵树，然后前面很多枝叉，他哪怕前面有尖刺，他容不容易刺中仇敌？不容易。而且你刺进去，因为枝枝叉叉的东西太多，所以很容易被挂住，对吧？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我们有些基督徒传福音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拉拉杂杂讲的东西太多，所以这个也讲那个也讲，有些东西其实明明对方已经有感动了，想接受耶稣了，但因为你讲的另外的东西像树枝一样勾住他了，他说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等一下，你注意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的，主耶稣是不是每次传福音都说你这样坐下来啊，这样我跟你讲一个小时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，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像一个长矛一样，一下就刺中他的要害，对不对？当那个瞎子来找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你要什么？他说我要能看见。耶稣就让他看见，然后他跟随耶稣做门徒。当哑巴到耶稣面前，主耶稣就让他的哑结舌给打开，对吧？当一个人在家庭当中遇见困难了，当他的孩子死了，当他啊怎样怎样，当撒该站在树上面去看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一下就打中他的要害。撒该下来，今天我要到你们家吃饭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啊，你传福音也是这样，你对老人家要找老人家的切入点，你不要拉拉杂杂。你对年轻人，可能他的切入点就是他的工作，那个人的切入点可能就是他的婚姻。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切入点，你就像拿一个长矛一样直刺要害，一下就刺进去。但是你每一次传福音，你都要拉拉杂杂一大堆东西都要讲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刚学过系统神学，我准备把系统神学七论都给你讲一遍，然后这个福音你传不成了，因为你是抱了一棵树过去传福音，哪里刺得进去，对吧？你只要抓住一个要点，就像我们说，如果讲到我们今天西西家，其实今天的不单是基督徒，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困境，同意吧？你去抓住他困境的要害，然后去跟他讲耶稣会怎么帮助他脱离他的困境。这个人的困境是婚姻，那个人的困境是工作，那个人的困境是子女教育等等之类的，你就从那个切入点去往里切，切进去把福音传给他。这个时候你就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你不单不要听巴比伦使者给你来信，而是你把耶和华的信，那个最宝贵的信，那个最好的信，就是耶稣基督带给别人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主的心，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，而且也是主喜悦我们做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这三点，就是我们借着这个西西家王接待巴比伦使者这件事情，我们说我们去看，我们要有一个心，我宁愿有耶稣，我不要跟巴比伦去结盟，我不要被巴比伦的信打动，我要被耶稣的信打动，我要被神的话语所打动，我不要去被巴比伦的使者掳走去见巴别塔，我要去被主的恩言所打动的时候，跟主同工去帮助更多人归向基督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环节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这些人软弱卑微，而且巴比伦的声音很容易挑动我们的肉体， 但是主，你顾念我们，你是我们最好的恩友，你常常引导我们，而且你差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。所以求主你让我们不要被巴比伦的信所打动，而是总是被你的福音真理所打动，总是被你的话语所打动。主啊，你就让我们的心总是向你敞开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好友，我们真正的恩友，永远不离弃我们最坚定的盟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。主，我们也特别的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，我们真正的财宝不是我们有多少钱财，有多少房产，有多少势力，有多少社会关系，我们最大的财宝就是我们拥有基督。愿主使我们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看基督为至宝。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，因着你恩惠的作为，你去显明你的得胜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